喂喂，哎，郭师兄来了，你试试麦吧。
好的，好的，各位师兄晚上好。我们今天接着关照，我们修行人上一次讲到了，我们修行人需要从我们修行人应从此公案中吸取教训，初须知有，更须绵护、绵密保护，此事初善，次须放任，不守住它，此事中善，末后连不守之心也无，此事后善，望助人珍重。这就是说的是，保任，连这个任也没有，这个是初善、中善和后善。这个是说的是，帮我关一下那个阳台吧。这个说的是做功夫的一个阶次啊，做功夫的一个阶次。再看下一个。讲是讲过了，但是禅不在语言文字里，诸位还需透过义理名相，直慧自心使得。这个地方为什么要把这个就是录到这个观照里面？因为这个东西啊，就是说是难免的，这方面的毛病就是很容易这样。你说这个，所以说把这个地方啊单独把它抽出来了，就是作为咱们学人的警醒吧。就是说说什么就捞什么，非要驻着在上面啊，就是说说一个不驻着又驻着在不驻着上，总而言之是不好处理，不好处理。就是要警惕，要警惕，就是说我们学习什么东西的时候啊，千万别学它的道理，别学它的名相，应该是直心的，直接的用你的心，用你的心去会，用你的心去会，别学他的道理，别学他的名相。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很简单，怎么个很简单法呢？就是你看了就看了，你看不懂了就放下，就这么简单。你就简单直接的看，看明白了就看明白，看不明白就放下。这句的重点在于，透过义理和名相，直慧自心使得。透过，主要重点在于要透过义理跟名相，要透过义理跟名相啊。这一句的重点是在这。然后再看下一段，仁者之心如能做到时时平直无曲，处处相应不断，那当体呈现的光明和自在的妙用也就到了。也就是到了，也就是到了。就是说你就是很平直，没有曲折。那你现在这就是当体，就是你的光明和自在啊。但是呢，这样也将就说得过去，但是并不是正说，并不是正说。此道又在何处？是否可以通过什么方法去证取？因此赵州又问，还可去向也无，南拳答道，你向即乖，你向即乖。意思是说，如意有你意，心有去向，即于道相悖，怎能悟道？这个就是说了有两段，第一个就是说平时的时候要平直无曲，处处就相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说的是，如果有你意的话，心有去向的话，就和道相悖了。就是说咱们总是有所去向，要这样要那样，要怎么怎么样，要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状态，要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心态，那都是迫不得已的说法。别求一个状态，别求一个心态，别求一个境界。这就是说，如意有你意，心有去向，即于道。就是第一个重点在于时时平直无曲，第二个重点在于，如果是意有你意，心有去向，就于道相悖。如果你与道相悖，你怎么可能悟道呢？你怎么可能悟道呢？我们总是追索那个道是什么呀？就是这样的一种的，是怎么可能悟道啊？心有去向。把那个道啊看成是一个固定的什么东西，然后去追取它。你就是学习知识可以这样的，但是说修正它绝不是学习知识，绝不是学习知识。这个地方可以说是算是关照，也可以说我们就是很多很多平时错误的一些做法吧，错误的做法。 重点就在于拟像即乖，拟像即乖。可惜许多学佛修法人都落在你意趋向上，都落在你意和趋向上，总是要拟个什么东西，总是要往什么地方去。看经听法时认为有实法可得，修法用功时又认为有圣境可取，纷纷为趋向忙碌，徒自辛劳，宁不冤苦。其实道本现成，不属修正，而人人不二，就看你迷不迷于色相。总是在这个地方上拟意，学经的时候就认为只有一个东西可以学得到，修法的时候又认为只有一个境界可以证得到，就是一天到晚的都是要追这个东西，徒自辛劳，宁不冤苦。实际上道本现成，不属修正，就看你迷不迷，就是看你对外境迷不迷，迷不迷色相。所以说平时别迷于色相，修正啊不要求境界，听经的时候别认为实有一个法可得，别这样。这个不是说平时用功的，但是这个呢我觉得也挺好的。哎呀，这不好删减。大道虚阔，宛如虚空，一法不立，一丝不挂，了了分明，妙用无边。有知则头上安头，面目全非；无知则如同木石，不起妙用。就宗来说，不属知乃观不容真，不属不知系司通马舌，即知于不知，俱无立脚处，还说什么道不道，说什么佛不佛，说什么是非，说什么得失呢？那我们就经常的检点自己，还在说道不道吗？还在说佛不佛吗？还在说是不是非不非吗？还在说得失吗？这个地方就没啥余地。老人解释这个观不容真司通马车倒是挺有意思的，不属知，你要是一知就是观不容真，容不得你知，不属不知，但是呢也不是那种的就是说像木石一样的，这就叫做司通马车，就是也可以方便说，都可以方便去想。我刚关的，那声音大。这一段，我们学佛修法的人也应如此，以理明心，以心显理，时时处处以平常心而应缘，那么道即在其中矣。就说理和事理和心的关系，理是用来明心的，心呢是用来显这个道理的，就是说心它是就是落实这个道理的，时时处处应该以平常心而应缘，那么道即在其中矣。就是平常心，该做什么做什么，该你做的你做了，不该你做的你不做，这就是道就在这里，没什么。平常心是道，简单来说这一段说的是平常心是道。上一段说的是没有你的立脚处，你想捞摸个什么东西，没有你的立脚处，你有个立脚处你就提醒自己别捞摸了，说什么得不得失不失呢。这一段说的是平常心是道，并不是不应缘，还是要应缘的。我们学佛的人心量要大，才能于事无主，安然入道。假如心量狭窄，就常于事物粘缠不清，放不下，空不掉，与道就不相应了。为人的心量如何，对修道的成败大有讲究。有很多没有修法的人，他们也不知道信佛，平时就是心情豪放，慷慨激昂，乐善好施，不造诸恶，到了临命终时同样也能预知时至，清清楚楚地安排后事，潇潇洒洒地走了。反过来，有些信佛修法的人要死时，非但不能预知时至，反而痛哭流涕，悲伤地舍不得走。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前者心量广大，慷慨豪放，提得起放得下，虽不信佛，但与道契合，如止水生光，金明慧生，故能预知时至。而后者心量狭窄，处处计较，事事摆在心上放不下，虽然信佛念佛持斋打坐，但心不明慧不生，如何能预知时至而潇洒往生呢？心量狭窄的人临死预知时至也不能遑论了道成佛。所以说乾坤窄，日月一星辰一时黑，一切都完了。这个地方说的是就是心量广大，就是怎么样叫心量广大？心量广大是不是那种特别能忍啊？不是的，他是说的是这种慷慨豪放，我们可以简单的去理解成那种慷慨豪放。 如果是心量狭窄的，他就是在这儿计较啊，空生痴恨呢，这样就和道不相应了。为人的心量如何，对成道、对修道的成败大有讲究。就是心量大的人容易成道，不过反过来说，就是说你要想成道，你就得心量大，或者说你修行就是为了扩大心量，这都可以这么说。不过后面说的也挺有意思的，就是没有修法的人，他心就是心情豪放、慷慨激昂，这样的人他都走得好。我们学了佛的人反倒不如这些人，所以你也不妨向世间的这些人学一学也好，有事就有事，没事就没事，就是这样的。心情豪放、慷慨激昂、乐善好施、不造诸恶，就是这样。心量广大、慷慨豪放、提得起、放得下，是这样的。别处处计较，别处处计较。大家在平时关照中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拿出来我们讨论讨论。后面有一段长的，盖学人心量狭窄，就事事摆在心上，牢不可拔。他就是执着啊，那个拔的呢，就是拽得特别的紧，拽得特别的紧。任你怎样棒喝，于其撤困也无济于事。譬如我们说业障本来空，你在禅堂里似乎承担认可业障本来空，本如空花水月，非为实有，心里轻松了。但是有些人出了禅堂，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儿，心又不免变得沉重起来，觉得业障重了。这就是住在相上的心太厉害，执着心太重了。虽然在禅堂里受了些微的般若熏陶，但熏不动执着的老根子，还是为这莫须有的业所障碍。殊不知所谓业障者，就是心动住相，造业受报。而一切事项都是真心所显现的妙用，皆是影子，没什么实质。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哪里有真实的事物？物境既不可立，你还愚痴的执着它干什么？心空境亡，业障就无立脚之处了。宗门云，了则业障本来空，相反你执为实有，粘着不放，就变成不了应虚还宿债，而业障重重啊。这是说的是业障的事儿，就是心量的事儿。你这个好像是老人前面说的是在禅堂里面还可以，出去了马上就不行了，就觉得业障重了。这不是业障重，这都是执着重。就是在这儿说说般若，可能说说管用，一不说又不行了。实际上的话，老人后面说了，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个物境都是不可得的，你非到心粘着在那上面，粘着干嘛呀？你没那个境本来也不存在，你的心也不粘着它，这样的话你只要这样，业障再有业障它也没有立脚的地方。这就是了则业障本来空，了则业障本来空，就是你就不搭理它。简单说就是这样。我想到了禅宗说的贼入空室，他尽管来，但是你的屋里是空的，他能怎么着你啊？这就是了则业障本来空。相反你执为实有，粘着不放，就成了不了应虚还宿债，而业障重重了。心里头别有东西，别执为实有，粘着不放，切勿执着实有，粘着不放。这是这个下面一段说的是这个生病的老人举了个例子，比如人患病的时候把心执在病上，就会觉得哎呀这儿疼那儿痒，难过的要死。假如你放下来，不把病放在心上，所谓痛痒不过如此，在日常生活中只是多背了一个包袱，这样心里就安稳很多，病也容易好。有两位生癌症的病人，一个心情开朗豁达，不把病放在心上，照样快快活活的生活工作，病反而慢慢的好转了，而另一个呢，日夜愁苦烦恼，不多久就死亡了。由此可见，一切拈染执着都是自讨苦吃，自寻烦恼。就道来说，身本没有，病从何来，连包袱也不背。所谓生病不做生病想，吃饭不做吃饭想，穿衣不做穿衣想，什么都不管都不可得，不去管它，哪还有业障不业障呢？所以我们要时时心空无住，才能真正证得无为大道。这个东西没什么可讲，就这么读一读都觉得心里很舒坦。大家看看还有啥问题没有？等半分钟没有问题，我们就接着往下一个进行。接着往下来，我们学佛的人一切不执着，心空无住，心量不求广阔而自广阔，不求开悟见性而自开悟见性，这样才能当得起向上宗称的大事。否则呢，总是机言机语，求玄求妙，把事情摆在心里放不开， 那怎么打得开这玄关石锁，见到本性呢？所以圆悟祖师、圆悟秦祖师说：“你心量一狭窄，虽然有祖师在你面前棒喝交持也没有用，因为你执着太深，纠缠过甚，祖师也无能为力了。就是放放放放放，放手，把你的心放下，把你的手放开，别老抓牢着他，一切不执着，心空无助，心空无助，连广阔也不要求，连心量大也不要求，就这样。你抱得太紧，执着太深。”就是诸佛诸祖来了都拿你没办法。我们修任何宗法，净土也罢，禅宗也罢，密宗也罢，都要一切放下，不放下法修不成。或许有人说，念佛的人有阿弥陀佛接引往生，用不着放，是吗？如果念佛的人爱根不断，放不下这娑婆世界的七财子禄功名富贵也能往生吗？恐怕佛力再大也不能接引往生吧。何以故？因为你这只臭粪船的缆绳紧系在岸边的桩上，练着娑婆，虽有机动力佛力，叫它如何开动呢？由此可见，放下一切，一切用一心用功才能有所成就，不是什么投机取巧可以得成的。就是你的心放不下，你的心还在这儿，你去念，你念了那么多，喊破喉咙也枉然。你的心呢，要在解脱道上，你的心别老在世间，就是娑婆世界的七财子禄功名富贵什么的，你要不然你就去好好的去追求它，你就别考虑明心见性。你考虑明心见性这个事儿的话，你至少你先放放也行，必须要放下，看得开，把这个看得开。总是在这个地方看不开，有很多幼稚的向往，有很多很幼稚很幼稚的向往，说的还是放下放下放下。假如说什么叫练着娑婆，练着娑婆就是现在你就要往生，你还有什么遗憾没有？简单来说，这就是你要是还有遗憾，一听人说呀，我就是这遗憾那遗憾什么的，就说是这就是不是说走就走，那就是你还有的练着，有这个依恋之心，那你还是检讨，多检讨。就是这个这一段说的还是放下。你们今后不必问人家打开本来是什么境界，阿弥陀佛这无知之灵知无法描述，怎么向你道？纵或遇到明眼人也是旁敲侧击，通云通月，以心印心，他是以心印心的，你心未明说也不会。宗下所谓若逢见客须成见，不是诗人莫现诗。假如说你见到了什么，那你是见鬼不是见道。金刚经说得很明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见光见佛都不是，凡有所见皆非真见。楞严经说得更清楚，见见之时，见非是见，见由离见，见不能及，有所见的都不是。所以你们今后不要向别人打听，还是自己用功打开本来，自证自知，才能不被别人所瞒。打开之后向过来人也印证倒是可以的，在此之前打听别人最坏。第一，看人家有什么境界，从而衡量人家是不是开悟，妄下定论。第二，妄长之见，以为开悟是某种境界，自己也想于此得个消息，此见一起，非但不得消息，反而定也不能入。因为要得消息的这一念既是妄心，妄心分起还能入定吗？第三，人家有境界了，我怎么没有？中心忧急，坐不安席，或者自甘卑劣，不思上进，忧伤悲叹，用功无力，更或嫉妒人家，重伤别人，那就更不好了。这一段说的是，就是同修们在一起总是问人家打开本来是什么境界，看看人家怎么样，没有必要，你搞你自己就行了。谁谁爆炸了，谁谁见到本性了，谁谁打开本来了，就是这一类的话，谁谁被老师印证了，都是这种。有三个情况，第一个是你就是说就是看人家的境界，衡量人家开不开悟，妄下定论，然后妄长之见，认为开悟是某种可得的东西，自己也想得个消息，这样的话定都不能入定了，更何况得消息呢？第三个就是说看到人家有境界了，自己没有就着急了，甚至是重伤别人，嫉妒人家，这都不好。就是说向别人问这个什么叫打开本来这一类的，这不要这么不要这样，不要去揣测别人，尤其是什么境界什么境界之类的，不是这样的。然后呢，但是是不是不能说啊？当然可以说啊，他遇到明眼人的话，他可以以心印心，就是明眼人跟明眼人他们之间可以碰，但是他们之间碰这个以心印心是印了什么呢？实际上是无心可印。后面老人不是说了吗，见到什么都是见鬼，并不是见道，凡所有相都是虚妄，见光见佛都不是，凡有见都不是真见。这个见是指的是眼见，还有一个是落一个知见，这两个全不对，这两个全不对。这里还有一个诀窍，还有一个诀窍就是自证自知，自己用功自证自知， 打开以后你向别人来印证，这倒是可以的，在此之前打听最坏。这一段说的是这个，袁无琴最后垂示道，倒个佛字拖泥带水，倒个禅字满面藏。说一个佛字已经污染了，因为它是一法不立，一丝不挂的，哪有佛菩萨的名字？所以在禅堂内说一个佛字要挑三担水打扫禅堂，说一个禅字也就为禅所缚了，本来面目清虚阔彻，无得无失，哪有这些贤名？你如有所得，有个禅在，那你应该满脸残黄才是。为什么呀？因为你还没有真正的空境，还有一物当前，所以你就不能跟道相应。真正道家的人整日如痴如呆，没有佛没有禅，连个没有也没有，只是饥来吃饭困来眠。如果还有一个佛在，还有一个禅在，就必须把它打扫干净，方为绝学无为孝人。佛既不可得，禅也没有，还有什么过去现在未来？还有什么东方西方南方北方？真正彻悟空境了，时间和空间都是虚语。我们前次谈到一个公案，说一个行道中有佛最亲切，一个说无佛最亲切，其实有佛无佛都不对，还在佛之有无间，不无落处。如果你有个念头，我修禅正道，打开本来见到本性了，你应该多么修禅，多么无地自容啊。大家对于这一段相应不相应啊？不知道对这一段相应还是不相应。现在有一些的学人呢，他就以说佛说禅为自豪，每一天就是做的佛模佛样的，说的都是就是佛言佛语的，做的佛模佛样的。我的修行不好，惭愧惭愧，某个人的修行很好，怎么怎么样的，坐上要求一动不动，坐下的就是说穿什么衣服什么举止什么的都拿捏的做个样子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出口成章，背诵起来连环连篇的，那个就是说你看看这种的你能相应不能啊？说个佛字拖泥带水，道个禅字，最后老人还说呢，如果你还有个念头，我修禅正道，打开本来见到自性了，那你该多么修禅无地自容啊。这个说的有一句特别的好，就是说什么呢，有一个禅在，你就应该觉得惭愧啊。为什么呀？因为你还没有真正的空境，你心里面还有东西，这就叫一物当前。这个一物当前就像是我们说的是一意在目，空花乱坠一样，你眼睛里面本来眼睛呢可以看到，但是你眼睛都进了一个小毛，这个小毛就挡住了你的眼睛，你再看空中的东西啊就看得模糊了，就看的是不是那种真，不是那种正确的那个天空了。就是一意障目，空花乱坠，所以说一物当前是吧，你心里头有一点东西，有一个东西那就不行，那就不行。真正到家的人心里头没有东西，连没有也没有，饥来吃饭困来眠。如果还有一点东西，必须要把它打扫干净，必须要绝学无为贤道人才。绝学无为贤道人就是不存在过去未来，不存在时间，不存在时间空间，不落有不落无，这两个都不落。简单来说就是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都很好都很好。但是你批人家这么做不对，你就是你这么做对什么的，这都是很奇怪的，没有必要，完全没有必要。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对，你要是对大家都对，你要是错大家都错。这一段不知道相应不相应，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放到关照，就是你注意啊，你心里面不能有东西，你心里头有东西就不能和道相应，就是必须要把它打扫干净，成为绝学无为贤道人才行，这才是一个修行。如果你有念头我修禅正道，打开本来见到自性，你应该多么气自容啊。细心明云，知道无难唯先检责，淡漠憎爱动然，这就毫无遮掩明白地告诉我们，要证悟至高无上的大道没有什么难处，只要我们在日常运用中不去分别挑选，不要爱憎取舍，执心而应，无所得，大道就在目前了。赵州和尚寻常用这两句开示大众，直指大家直下见道，由此看来学道很便当，没什么难处，只要我们勇于牺牲世间的虚名假利，放舍贪恋幻境的旧习，当下脱体现实，因为我们本来是佛，只为迷于色相，恋着沉静，掩盖了本性的光明与神用，而沦为凡夫，所以不需要用力寻取，更不需要向外追求。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苦不自知，向前去境，造业受报，往受六道轮回，命不冤屈。假如我们在日用中不去分别拣择，也不爱憎取舍，一切贪恋执着的心都放下，随愿穿衣，任运吃饭，心里空荡荡的，静落落的，依法不立，那你就是一尊佛。修道没有难处，修道既是如是容易，为什么大家又说难呢？盖难在不肯放也。袁密这个人，你修心中心了吗？你是没有修心中心呐、啊？你思想负担太重了呀。 修心中心，别的东西先放下，先只管修。你还没修心中心吧？这一段说的还是放下，这个放下来说的话，就是按照信心明说的，就是知道无难唯显显，淡漠憎爱动然明白。就是你就关键在于分别，在抉择。你分别抉择，你硬要一个清净心就影响。不要清净心的时候，清净心从来都是赤裸裸净洒洒在那儿呢。但是我们有取舍呀，不要取舍，不要取舍。这个地方也说到了，就是说日常就是关照，就是日常中别去分别挑选，别去爱憎取舍，执心而用，无所著着，就那样如实如呆就行了。这是说的是。还有一个就是对于世间的虚名假利，你还是要牺牲，放下就近的换紧的旧习，你这个东西放舍不掉，你还想成道，咋想的呢？所以不需要用力寻取。老僧不在明白里，这里没说老僧不在明白里啊。张富茂啊，老僧不在明白里怎么讲？我跟你说，赵州是一个真正的明白人，我已经解完了，你爱信不信。张富茂，你上座了没有啊？上心没有？别总堕在明白里。没回答，没回答，听到了哈。刚才呢已经回答过了啊，不说上座不上座的事了，刚已经回答过了。因为我们本来是佛，只为迷欲色相恋着沉静，掩盖了本性的光明和实用而沦为凡，所以不要用力，不要向外追求。大家是为什么轮回呢？是因为他向前去进，他不知道自己本来具足，所以他总是去进，总是追追追追追，造业受报，往受六道轮回生死之苦，宁不冤吗？假如我们在日用中不去分别抉择，也不爱憎取舍，一切贪恋执着的心都放下，随缘穿衣，贪恋执着的心都放下，就是说随缘穿衣，任运吃饭，心里空静静的，空荡荡的，静落落的，一法也不立，那你就是一。所以说修道没什么难处，修道既是如此，为什么大家说呢？难在不肯放。这个后面说的也说了，平时的时候不要爱憎取舍，不要选择分别，把那个贪恋放下，把那个执着放下，穿衣吃饭呢、啊、就这样吧，就凑合着，就这样，心中空荡荡，静洒洒的。就是这就是观照是什么？观照就是你心里面空荡荡的，静洒洒的，并不存在一个观照。那个时候是真观照。所以说修道并无难处。为什么说难呢？因为都不舍得放呗。圆密师兄啊，你可以先修修心中心的六字明，先修修心中心的六字明看看。心中心啊，说放下，放下这个放不下的人那么贱，你可能放下的，你就是放不下的时候你就实修，你知道自己放不下，不可能完全放下，你就实修。心中心呢、啊，坐上这实修，那是举着手印，结着手印，念着咒语，那是都是持的，都是提起来的。所以下坐的时候，简单来说就是放下，下坐简单就是放下。你非有那种要举起的心，就是放不下，那你就去多多增加打坐就行了，老实修心密。这个很多的这一类的，就是咱们选取的这些学观照的，都是给正在实修心密的。因为正在实修心密的人，他下坐别那么紧吧，就是下坐的时候应该是，就是说的是放手，放手再放手。刚开始的时候紧吧，那就是紧巴着放；中间的时候没那么紧吧，就是不紧着的放；到后面就是松一点的，松一点的那就是彻底放，放手。简单来说就是放手。哦，这是两段，不是两段，是一段。它为什么有空格呢？我们用功的诀窍就在一切放下，无所着。因此，僧璨大师开头就说：“知道无难，唯显显德。”假如我们时时刻刻把这两句话、八个字孕育在胸中，处处提高警惕，不是分别取舍，成道就不难了。反之，如果畏难不前，或者别求玄妙，就难上加难。庞居士讲：“难难难，十担麻油树上摊。”再形容不知诀窍修道之难。和不肯死心塌地勇猛精进也。庞婆皆云：一一一百草头上袭来意，一切事物都是真心妙用，现现成成，实即是容易得很，有什么难处？这个地方还是讲的用功的诀窍，下作用功应该怎么用，一切放下不住主，这个你要是不懂什么观照的话，你可以多背啊。怎么个背法？知道无难唯显显则，把这个就是经常的提醒自己，知道无难唯显显则，经常提醒自己。还有呢，就是有两个误区，一个是觉得那个明心见性特别特别高，还有一个就是觉得不对吧，我这怎么是明心见性呢？明心见应该是三个胳膊八条腿，应该是这样的，我应该能飞起来什么什么的，别求玄妙， 要么觉得明心见性很高，他才能呢，根本于我人份上根本就不可能，或者说是就是求那个三个胳膊八条腿的那种的，别有玄妙的，这就庞居士讲难难难，石上麻油树上摊，就是说的是不知道诀窍，所以你修起来就难，你不知道这个诀窍，诀窍就在于放下，无所住着，诀窍就在这儿。还有就是说你放下就可能就是会死心塌地的去勇猛精进了，就是难就难在这儿。但是还有一个意呢，意就是一切都是真心妙用，实际是你弯腰你趴下去全都是啊，容易得很，你就是你离开过吗？没离开过，所以有什么难呢？后面说的是闹革命，修道就是闹革命，是革自己的命，不是革他人的命，要把自己执着物欲的命革掉。王阳明先生说革物致知，就是革除物欲之私而致良知，显发真心。学道人之所以不肯革自己的命，袒护执着心，关键在于放不下。你执着不放保得住吗？人总是要死的，现在不放最后还是要放下，与其最后舍不得放而不得不放，做个守财鬼倒不如聪明些，当下一切放下，做个超脱生死的道人啊。更有愚痴透顶的人，把生前的爱物存放在棺材里，这有何用？能带走吗？偶然引起娇小窥忌财物，掘坟盗墓的盗窃丑行而已，这些愚蠢的举动说来真令人可悲可笑。我们现在应有智慧，及早一切放下，乐得逍遥自在，何必自寻烦恼，粘着一下而落个六道轮回，生死不了的冤鬼呢？对东西的追求的这个，把这个隔掉，这个地方用了一个王阳明先生的这个致知，格物致知就是说格除物欲之私而显发你的真心，显发心是这样理解的，说的是良知，也就是真心。学人不肯格自己的命，就是放不下，所以要放下。老人又讲道理了，哎呀，你总是愿放不下，你死要放下，与其最后放不下，舍不得而不得不放，还不如现在聪明一些，现在一切放下，做一个超脱生死的道人呢，那多好呢，现在放下多潇洒自在。还有的人呢，把喜欢的东西还放在棺材里，最后人家把你的棺材都给掘出来了，你说你可笑不？所以说啊，我们要是聪明人呢，就尽早的放下，逍遥自在，何必烦恼年下而落个六道轮回，生死不了的冤，何必呢？何必呢？总而言之，这个毕业录上讲的，就是说这个放下的多，无所住着，放下。不可谴责或者不可分别，谴责就是分别，或者住在什么境界上，比如说我见光了，我见有一物在前，推也推不开，离也离不去，这些境界不管怎么好都是假象，都是阴境啊，不可着取。真境界是没有境界的境界，落个无境界还是谴责住着。真正的道人是无境界可得，无话可说的，他连无也无，是这个。真正的道人没有境界可得，可说没什么可说的，因为这个本来就应该是。对于修行人来说，搞小聪明更是大忌，因为一搞小聪明便不能死心塌地的老实修行，而想搞花招找窍门应虚应故事了，甚至于未得不是为事，从而葬送了自己悟道的光明。修行人用功多年而不能正道在于此，就是这个地方呢，说的是他总想投机取巧，不能老实修行，总想投机取巧，找捷径，找近路，这样的话就可惜了，就虚应故事，就是可惜了这段事儿了，是这一个。还有一个呢，他没有正，他说他正了，他那个明明不对，但是他说是，那就太可惜了，他就停滞在这儿不前了，从而的话你就不能进步了呀，不能进步了。你到底这个地方是不是你用自己的烦恼疑惑验一验吧？有的人是烦恼重，有的人是疑惑重。烦恼重的人就是那事儿一来他就，疑惑重的人就是他心里头他这个段弄得他坐立不安，就是这个。那你拿你这个验一验呢，你这个别人说你正德，你拿这个验一验有没有用啊，有没有用啊？如果没有用的话，那就说明你这有问题。所以说这个东西是不可自欺的，不可，千万不要停留在这儿，更不要停留在别人。修心中心的人都不容易，但是你干嘛要被别人，别那么在意别人的夸，就让别人的夸给你。有一些人就是一定要夸，我都觉得奇怪，他干嘛要修心中心呢？他不修心也可以夸他呀，给点钱给人家，我都夸你夸的天花乱坠也可以啊，就找那种人吧，干嘛在我们这儿寻求一种夸奖呢？说不出来夸奖人的话。 这个这一段说的是不要走捷径，不要就是搞小聪走捷径的那一种的，就是要死心塌地老老实实的修，就是这个要老实要老实。哎，这一段就是张夫茂说的那下一段，老僧不在明白里。昔孔子问道于老子，老子说裴己而治，不也是叫孔子放舍世智聪辩才必要吗？所以说要入道啊，一定要否定明白，心中放教空荡荡的，般若大智才能升起。修心道家的人不和世争，整日如痴如呆，哪里会说长道短？所以大师说老僧不在明白里。张夫茂你看了之后看看怎么样，要入道啊，一定要否定这个明白。你总是在那儿，就是说做个小聪明，显示你答得多机智，而且呢，修了心中心，你答确实是机智，就是抖包袱、抖机灵，特别的就是容易抖包袱、容易抖机灵。但是这个包袱机灵的话，如果是对学人的问、对学人的疑问没有用，那你再抖你就嘚瑟，你在这嘚瑟就是卖了，你把你的明星的事当成一种买卖卖了，你卖着它，然后获得个别人的赞赏，最多就是得个这个，太可怜了。放舍世智聪辩，不是抖机灵，不是抖包袱，绝对不是。要入道一定要否定明白，否定明白心中放教空荡荡的。张夫茂在不在？走神儿走了，般若大智才能升起。所以赵州说老僧不在明白里，这个是前面和最后裴己而治，然后是要入道一定要否定明白，赵州说了老僧不在明白里。在你看这一段，就是说老人讲的多明白。老人当然你有疑问你还可以问，没关系，老人也有解释啊。心中空荡荡的，般若大智才能升起。你心中有一个东西，那不行，那就没有智慧，没智慧。般若大智它是遍一切处的，遍十方的，这个它这个必须要心中空荡荡的，它才能大放光，大放光。所以说用功的诀窍就在于别明白，不要那个明白。用功的诀窍在于不要这个明白，一直不要这个明白，这是用功的学。看看我们修了心中心，完了千岁了还要来，就是一直在这儿走一路了。你没有看老人的书吗？没看老人的开示吗？后面说的这个是说的是用功的见次，用功要时时关照自己的本性，要住本位而不功夫纯熟观就不要了。自在本位不动摇，更进一步自也不要了，自他合为一体，自自然化去，最后功夫转身化一为零，无在无不在，再也无处。这是说的是观自在菩萨的观自在啊，观自在。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说要在本位，不能够就是走坐啊，不能够走坐，要保护它。熟了这个东西熟了就别关了，关这个是关了就别关了。这个在后面这个观自不要关了，自在本位。在后面这个自在本位也不要，这个是自然化去的，连这个观和自都不要啊，再连这个再也不要，再无再也没有地方立脚，就是这叫观自在。这个等于是把观自在这三个字呢，从功夫的三个层面来说，刚开始是保，后面是认，最后的话无。还有一个我也把它作为关照，这个就是弄出来了，就是公案这个事儿。公案这个事儿的话，那到底是就是有读啊还是没有读啊，看呢还是不看呢，学啊还是不学啊。这个地方就是老人说看公案犹如照镜子，看看自己的功夫到了什么地步，跟古人有出入没有，如果有偏差你好及时纠正自己啊。如果你的功夫没有到，看只要照公案的指示摆正路线，对准方向，将来功夫一到自然契合，而不致误入歧途。就是看公案这个事儿是检点你自己的，你觉得你就是没有检点自己的必要了，但是病人他照镜子怎么了？他照镜子看看自己就是有没有瑕疵，很正常的，非常非常很正常。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他有瑕疵了，他让别人看你呢，就是一个就是你吃饭的一个饭粒儿，你搁在嘴上，别人看着总忍不住给你呢，你自己照着镜子把自己把它拿下来不行？所以说他都是检点自心的。一个修行人的话，他看看公案很正常的，这有什么呀？公案哪是那像老虎一样看不得？他是一检点自己的。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你觉得自己没事，你一看公案，哟，这个怎么答不出来呀？地方让我怎么不太明白呀？哎，怎么回事啊？什么的？检点检点，是不是自己有问题？哎，我原来 来没觉得疑问，我看到这个公案我怎么觉得好像这里有疑问了，这就是这一类的，这及时纠正。还有一个就是公案它也只是有摆正路线啊，有摆正路线呢、啊、它那个禅师它都有一些，它有一些它的用，它也有一些它告诉你应该怎么用，不会瞒你的，这些禅师真心话它不会瞒你的，你为什么不学学呢？其实老人说的都从无二者，有偏差就调整一下，如果是看不懂也没关系，就是你对准方向公布，看公案是检点自己的。不过这个看公案呢，这个有意思，老人就对于看公案讲了好多遍，但是对于看经应该怎么看老人没讲。检讨就是这个，这一段说的还是放下，你们今后不必问人家打开本来是什么境界，阿弥陀佛，这无知之灵知无法描述，怎么向你道？纵或遇到明眼人也是旁敲侧击，通云通月，以心印心，他是以心印心的，你心未明说也不会。宗下所谓路逢见客须成见，不是诗人莫现诗，假如说你见到了什么，那你是见鬼不是见道。金刚经说得很明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见光见佛都不是，凡有所见皆非真见。楞严经说得更清楚，见见之时见非是见，见由离见，见不能及，有所见的都不是。所以你们今后不要向别人打听，还是自己用功打开本来自证自知，才能不被别人所瞒。打开之后向过来人引人印证倒是可以的，在此之前打听别人最坏。第一，看人家有什么境界，从而衡量人家是不是开悟，妄下定论。第二，妄长之见，以为开悟是某种境界，自己也想于此得个消息，此见一起，非但不得消息，反而定也不能入。因为要得消息的这一念既是妄心，妄心分起还能入定吗？第三，人家有境界了，我怎么没有？中心忧急，坐不安席，或者自甘卑劣，不思上进，忧伤悲叹，用功无力，更或嫉妒人家，重伤别人，那就更不好了。这一段说的是，就是同修们在一起总是问人家打开本来是什么境界，看看人家怎么样，没有必要，你搞你自己就行了。谁谁爆炸了，谁谁见到本性了，谁谁打开本来了，就是这一类的话，谁谁被老师印证了，都、就是这种。有三个情况，第一个是你就是说就是看人家的境界，衡量人家开不开悟，妄下定论，然后妄长之见，认为开悟是某种可得的东西，自己也想得个消息，这样的话定都不能入定了，更何况得消息呢？第三个就是说看到人家有境界了，自己没有就着急了，甚至是重伤别人，嫉妒人家，这都不好。就是说向别人问这个什么叫打开本来这一类的，这不要这么，不要这样，不要去揣测别人，尤其是什么境界什么境界之类的，不是这样的。然后呢，但是是不是不能说啊，当然可以说啊，他遇到明眼人的话，他可以以心印心，就是明眼人跟明眼人他们之间可以碰，但是他们之间碰这个以心印心是印了什么呢？实际上是无心可印。后面老人不是说了吗，见到什么都是见鬼并不是见道，凡所有相都是虚妄，见光见佛都不是，凡有见都不是真见，这个见是指的是眼见，还有一个是落一个知见，这两个全不对，这两个全不对。这里还有一个诀窍，还有一个诀窍就是自证自知，自己用功自证自知，打开以后你向别人来印证这倒是可以的，在此之前打听最坏。这一段说的是这个，袁无勤最后垂示道，道个佛字拖泥带水，道个禅字满面藏，说一个佛字已经污染了，因为它是一法不立一丝不挂的，哪有佛菩萨的名字，所以在禅堂内说一个佛字要挑三担水打扫禅堂，说一个禅字也就为禅所缚了，本来面目清虚阔彻，无得无失，哪有这些贤名，你如有所得有个禅在，那你应该满脸残黄才是，为什么呀？因为你还没有真正的空境，还有一物当前，所以你就不能跟道相应。真正道家的人整日如痴如呆，没有佛没有禅，连个没有也没有，只是饥来吃饭困来眠，如果还有一个佛在，还有一个禅在，就必须把它打扫干净，方为绝学校人。佛既不可得，禅也没有，还有什么过去现在未来，还有什么东方西方南方北方，真正彻悟空境了，时间和空间都是虚语。我们前次谈到一个公案，说一个行道中 有佛最亲切，一个说无佛最亲切，其实有佛无佛都不对，还在佛之有无间，不落不无落处。如果你有个念头，我修禅正道，打开本来见到本性了，你应该多么修禅，多么无地自容啊！大家对于这一段相应不相应啊？不知道对这一段相应还是不相应。现在有一些的学人呢，他就以说佛说禅为自豪，每一天就是做的佛模佛样的，说的都是就是佛言佛语的，做的佛模佛样的。我的修行不好，惭愧惭愧。某个人的修行很好，怎么怎么样的，坐上要求一动不动，坐下的就是说穿什么衣服、什么举止什么的都拿捏的做个样子，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出口成章，背诵起来连环连篇的，那个就是说你看看这种的，你能相应不能啊？说个佛字。拖泥带水道个禅字，最后老人还说呢，如果你还有个念头我修禅正道，打开本来见到自性了，那你该多么修禅无地自容啊。这个说的有一句特别的好，就是说什么呢，有一个禅在，你就应该觉得惭愧呀。为什么呀？因为你还没有真正的空境，你心里面还有东西，这就叫一物当前。这个一物当前就像是我们说的是一意在目空花乱坠一样，你眼睛里面本来眼睛呢可以就进了一个小毛，这个小毛就挡住了你的眼睛，你再看空中的东西啊就看得模糊了，就看的是不是那种真，不是那种正确的那个天空了，就是空寂空了，寂帐篷空花乱坠。所以说一物当前，你心里头有一点东西，有一个东西呢，真正到你家的人心里头没有东西，连没有也没有，饥来吃饭困难眠。如果还有一点东西，必须要把它打扫干净，必须要绝学无为贤道人才。绝学无为贤道人就是不存在过去未来，不存在时间，不在时间空间，不落有不落无，这两个都不落。简单来说就是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都很好都很好。但是你批人家这么做不对，你就是你这么做对什么的，这都是很奇怪的，没有必要，完全没有必要。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对，你要是对大家都对，你要是错大家都错。这一段不知道相应不相应，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放到观察，就是你注意啊，你心里面不能有东西，你心里头有东西就不能和道相应，就是必须要把它打扫干净，成为绝学无为贤道人才行，这才是一个修行。如果你有念头我修禅正道，打开本来见到自性，你应该多么气自容啊。七星明云，知道无难唯先拣择，淡漠憎爱动然明，这就毫无遮掩明白的告诉我们，要证悟至高无上的大道没有什么难处，只要我们在日常运用中去分别挑选，不要爱憎取舍，直心而应无所得，大道就在目前了。赵州和尚寻常用这两句开示大众，直指大家直下见道，由此看来学道很便当，没什么难处，只要我们勇于牺牲世间的虚名假利，放舍贪恋幻境的旧习，当下脱体现实，因为我们本来是佛，只为迷于色相，恋着沉静，掩盖了本性的光明与神用，而沦为凡夫，所以不需要用力寻取，更不需要向外追求。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苦不自知，向前去进，造业受报，往受六道轮回，宁不冤屈。假如我们在日用中不去分别拣择，也不爱憎取舍，一切贪恋执着的心都放下，随愿穿衣，任运吃饭，心里空荡荡的，静落落的，依法不立，那你就是一尊佛。修道没有难处，修道既是如是容易，为什么大家又说难呢？盖难在不肯放也。圆密这个人，你修心中心了吗？你不是没有修心中心呢、啊？你思想负担太重了呀！修心中心，别的东西先放下，先只管修。你还没修心中心吧？这一段说的还是放下。这个放下来说的话，就是按照信心明说的，就是知道无难，唯嫌拣择，淡漠憎爱，动然明白。就是你，就是关键在于分别，在抉择。你分别抉择，你要一个清净心就影响，不要清净心的时候，清净心从来都是赤裸裸性洒洒在那儿呢。但是我们有取舍呀，不要取舍，不要取舍。这个地方也说到了，就是说日常就是关照，就是日常中别去分别挑选，别去爱憎取舍，直心而用，无所著着，就那样如痴如呆就行了。这是说的是。还有一个就是对于世间的虚名假利，你还是要牺牲放舍就近的幻景的旧习，你这个东西放舍不掉，你还想成道，咋想的呢？所以不需要用力寻取。老僧不在明白里，这里没说老僧不在明白里啊，张富茂啊，老僧不在明白里怎么想？我跟你说，赵州是一个真正的明白人，我已经解完了，你爱信不信。张富茂，你上座了没有啊？上心经没有？别总躲在明白里。没回答，听到了哈。 刚才呢已经回答过了啊，不说上座不上座的事了，刚已经回答过了。因为我们本来是佛，只为迷欲色相恋着沉静，掩盖了本性的光明和实用而沦为，所以不要用力，不要向外追求。大家是为什么轮回呢？是因为他向前去进，他不知道自己本来具足，所以他总是去进，总是追追追追追，造业受报，往受六道轮回生死之苦，宁不冤吗？假如我们在日用中不去分别抉择，也不爱憎取舍，一切贪恋执着的心都放下，随缘穿衣，贪恋执着的心都放下，就是说随缘穿衣，任运吃饭，心里空静静的，空荡荡的，静落落的，一法也不立，那你就是一尊。所以说修道没什么难处，修道既是如此，为什么大家说呢？难在不肯放。这个后面说的也说了，平时的时候不要爱憎取舍，不要选择分别，把那个贪恋放下，把那个执着放下，穿衣吃饭呢、啊、就这样吧，就凑合着，就这样，心中空荡荡，静洒洒的，就是这就是观照。是什么观照？就是你心里面空荡荡的，静洒洒的，并不存在一个观照，那个时候是真观照。所以说修道并无难处，为什么说难呢？因为都不舍得放呗。圆密师兄啊，你可以先修修心中心的六字明，先修修心中心的六字明看看。心中心啊，说放下，放下这个放不下的人，那么见你可能放下的，你就是放不下的时候你就实修，你知道自己放不下，不可能完全放下，你就实修。心中心呢、啊，坐上这实修，那是举着手印，结着手印，念着咒语，那是都是持的，都是提起来的。所以下坐的时候，简单来说就是放下，下坐简单就是放下。你非有那种要举起的心，就是放不下，那你就去多多增加打坐就行了，老实修心密。这个很多的这一类的，就是咱们选取的这些学观照的，都是给正在实修心密的。因为正在实修心密的人，他下坐别那么紧吧，就是下坐的时候应该是，就是说的是放手放手再放手。刚开始的时候紧吧，那就是紧巴着放；中间的时候没那么紧吧，就是不紧着的放；到后面就是松一点的，松一点的那就是彻底放，放手。简单来说就是放手。哦，这是两段，不是两段，是一段。它为什么有空格呢？我们用功的诀窍就在一切放下无阻着，因此僧璨大师开头就说：至道无难，唯险简择。假如我们时时刻刻把这两句话八个字孕育在胸中，处处提高警惕，不是分别取舍，成道就不难了。反之，如果畏难不前，或者别求玄妙，就难上加难。庞居士讲：难难难，实但麻油树上摊，待形容不知诀窍修道之难，和不肯死心塌地勇猛精进也。庞婆皆云：意意意，百草头上袭来意，一切事物都是真心妙用，现现成成，实即是容易得很，有什么难处？这个地方还是讲的用功的诀窍，下坐用功应该怎么用，一切放下不住住，这个你要是不懂什么观照的话，你可以多背啊。怎么个背法？知道无难，唯险简择，把这个就是经常的提醒自己，知道无难，唯险简择，经常提醒自己。还有呢，就是有两个误区，一个是觉得那个明心见性特别特别高，还有一个就是觉得不对吧，我这怎么是明心见性呢？明心见性应该是三个胳膊八条腿儿，应该是这样的，我应该能飞起来什么什么的，别求玄妙。就要么觉得明心见性很高，他才能的，根本与我人份上根本就不可能，或者说是就是求那个三个胳膊八条腿的那种的，别求玄妙的，这就庞居士讲难难难，时上麻油树上摊，就是说的是不知道诀窍，所以你修起来就难。你不知道这个诀窍就在于放下，无所住着，诀窍就在这儿。还有就是说你放下就可就是会死心塌地的去勇猛精进了，就是难就难在这儿。但是还有一个意呢，意就是一切都是真心妙用，实际是你弯腰你趴下去全都是啊，容易得很。你就是你离开过吗？没离开过，所以有什么难呢？后面说的是闹革命，修道就是闹革命，是革自己的命，不是革他人的命，要把自己执着物欲的命革掉。王阳明先生说革物致知，就是革除物欲之私而致良知，显发真心。学道人之所以不肯革自己的命，袒护执着心，关键在于放不下。你执着不放保得住吗？人总是要死的，现在不放最后还是要放下，与其最后舍不得放而不得不放，做个守财鬼，倒不如聪一些，当下一切放下，做个超脱生死的道人了、啊、更有愚痴透顶的人，把生前的爱物存放在棺材里，这有何用？能带走吗？偶然引起娇小亏计财物， 掘坟盗墓的盗窃丑行而已，这些愚蠢的举动说来真令人可悲可笑。我们现在应有智慧，及早一切放下，乐得逍遥自在，何必自寻烦恼，粘着一下而落个六道轮回，生死生死不了的冤鬼呢？对东西的追求的这个，把这个隔掉，这个地方用了一个王阳明先生的这个置之，格物致知，就是说格除物欲之思而显发你的真心，显发心是这样理解的，说的是良知，也就是真心。学人不肯革自己的命，就是放不下，所以要放下。老人又讲道理了，哎呀，你总是现在放不下，你死要放下，与其最后放不下，舍不得而不得不放，还不如现在聪明一些，现在一切放下，做一个超脱生死的道人呢，那多好呢，现在放下多潇洒自在。还有的人呢，把喜欢的东西还放在棺材里，最后人家把你的棺材都给掘出来了，你说你可笑不？所以说啊，我们要是聪明人呢，就尽早的放下，逍遥自在，何必烦恼念啊，而落个六道轮回，生死不了的冤，何必呢？何必呢？总而言之，这个毕业录上讲的，就是说这个放下的多，无所著着，放下。不可谴责或者不可分别，谴责就是分别，或者住在什么境界上，比如说我见光了，我见有一物在前，推也推不开，离也离不去，这些境界不管怎么好都是假象，都是阴境啊，不可着取。真境界是没有境界的境界，落个无境界还是谴责著着。真正的道人是无境界可得，无话可说的，他连无也无，是这个。真正的道人没有境界可得，没什么可说的，因为这个本来就应该是。对于修行人来说，搞小聪明更是大忌，因为一搞小聪明便不能死心塌地的老实修行，而想搞花招找窍门应虚应故事了，甚至于未得不是为事，从而葬送了自己悟道的光明前。修行人用功多年而不能正道的在于此，就是这个地方呢，说的是他总想投机取巧，不能老实修行，总想投机取巧，找捷径，找近路，这样的话就可惜了，就虚应故事，就是可惜了这段事儿了，是这一个。还有一个呢，他没有正，他说他正了，他那个明明不对，但是他说是，那就太可惜了，他就停滞在这儿不前了，从而的话你就不能进步了呀，不能进步了。你到底这个地方是不是你用自己的烦恼疑惑验一验吧？有的人是烦恼重，有的人是疑惑重。烦恼重的人就是那事儿一来他就疑惑重的人就是他心里头他这个段弄得他坐立不安，就是这一类的。那你拿你这个验一验呢，你这个别人说你正德，你拿这个验一验有没有用啊，有没有用啊？如果没有用的话，那就说明你这有问题，说明你这有问题。所以说这个东西是不可自欺的，不可千万不要停留在这儿，更不要停留在别人。修心中心的人都不容易，但是你干嘛要被别人，别那么在意别人的夸，就让别人的夸给你。有一些人就是一定要夸，我都觉得奇怪，他干嘛要修心中心呢？他不修心也可以夸他呀，给点钱给人家，我都夸你夸的天花乱坠也可以啊，就找那种人吧，干嘛在我们这儿寻求一种夸奖呢？说不出来夸奖人的话。这一段说的是不要走捷径，不要就是搞小聪，走捷径的那一种的，就是说要死心塌地老老实实的修，就是要老实。哎，这一段就是张富茂说的那下一段，老僧不在明白里。昔孔子问道于老子，老子说培己而智，不也是叫孔子放舍世智聪辩才可以道吗？所以说要入道啊，一定要否定明白，心中放教空荡荡的，般若大智才能升起。修心到家的人不和世争，整日如痴如呆，哪里会说长道短？所以大师说老僧不在明白里。张富茂你看了之后看看怎么样，要入道啊，一定要否定这个明白。你总是在那儿，就是说做个小聪明，显示你答得多机智，而且呢，修了心中心，你答确实是机智，就是抖包袱、抖机灵，特别的就是容易抖包袱、容易抖机。但是这个包袱机灵的话，如果是对学人的疑问没有用，那你再抖，你就嘚瑟，你在这嘚瑟就是卖了，你把你的明星的事当成一种买卖卖了，你卖着它，然后获得个别人的赞赏，最多就是得个这个，太可怜了。放舍世智聪辩，不是抖机灵，不是抖包袱，绝对不是。要入道一定要否定明白，否定明白，心中放教空荡荡的。张富茂在不在？走神儿走了。 般若大智才能升起。所以教授说老僧不在明白里，这个是前面和最后培基而至，然后是要入道一定要否定明白。教州说了老僧不在明白里，在你看这一段，就是说老人讲的多明白，老人当然你有疑问你还可以问，没关系，老人也有解释啊。心中空荡荡的，般若大智才能升起。你心中有一个东西，那不行，那就没有智慧。般若大智，它是遍一切处的，遍十方的，这个他这个必须要心中空荡荡的，他才能大放光。所以说用功的诀窍就在于别明白，不要那个明白。用功的诀窍在于不要这个明白，一直不要这个明白，这是用功的诀窍。看看我们修了心中心完了千岁了还要来，就是一直在这儿走了一路了，你没有看老人的书吗？没看老人的开示吗？后面说的这个是说的是用功的渐次，用功要时时关照自己的本性，要住本位而不功夫纯熟观就不要了，自在本位不动摇，更进一步自也不要了，自他合为一体，自自然化去，最后功夫转身化一为零，无在无不在，再也无处。这是说的是观自在菩萨的观自在啊，观自在。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说要在本位，不能够就是走坐啊，不能够走坐，要保护它。熟了，这个东西熟了就别关了，关这个是关了就别关了。这个在后面这个观自不要关了，自在本位，在后面这个自在本位也不要，这个是自然化去的，连这个观和自都不要啊，在连这个在也不要，在无在也没有地方立脚，就是这叫观自在，这个等于是把观自在这三个字呢，从功夫的三个层面来说，刚开始是保，后面是认，最后的话无。还有一个我也把它作为关照，这个就是弄出来了，就是公案这个事儿。公案这个事儿的话，那到底是就是有毒啊还是没有毒啊，看啊还是不看啊，学啊还是不学啊，这个地方就是老人说看公案犹如照镜子，看看自己的功夫到了什么地步，跟古人有出入没有，如果有偏差你好及时纠正自己啊，如果你的功夫没有到，看只要照公案的指示摆正路线对准方向，将来功夫一到自然契合，而不至误入歧途。就是看公案这个事儿是检点你自己的，你觉得你就是没有检点自己的必要了，但是你病人他照镜子怎么了，他照镜子看看自己就是有没有瑕疵，很正常的，非常正常，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他有瑕疵了，他让别人看你呢，就是一个就是你吃饭的一个饭粒儿，你搁在嘴上，别人看着总忍不住给你呢，你自己照着镜子把它拿下来不行。所以说他都是检点自心的。一个修行人的话，他看看公案很正常的，这有什么呀？公案哪是那像老虎一样看不得？他是你检点自己的。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你觉得自己没事，你一看公案，哟，这个怎么答不出来呀？地方上我怎么不太明白呀？所以怎么回事啊什么的？检点是不是自己有问题？哎，我原来没觉得疑问，我看到这个公案我怎么觉得好像这里有疑问了，这就是这一类的，是及时纠正。还有一个就是公案它也只是有摆正路线啊，它那个禅师它都有一些，它有一些它的用，它也有一些它告诉你应该怎么用，不会瞒你的，这些禅师真心话它不会瞒你的，你为什么不学学呢？其实老人说的都从无二者，有偏差就调整一下，如果是看不懂也没关系，就是你对准方向功夫，看公案是检点自己的。不过这个看公案呢，这个有意思，老人就对于看公案讲了好多遍，但是对于看经应该怎么看老人没讲。发现没有，老人的文集里面是不是有点这个特点？第一，悟道没有什么难处，皆悟境宛如空花水月不可得，心中放下空荡荡的，无丝毫粘染著浊，切莫爱憎取舍。这个就是从公案里面老人说的。那我们要注意一点呢，第一个就是说的是平常的时候要注意啊，这些啊都空花水月不可得不可取，心中空放下空荡荡的。这个空荡荡的是有两层说法啊，这地方我要是展开说的话，说法两层说法是怎么说的呢？第一个，这世间的事儿不可得，把它放下， 就是这个。那有一些修行人呢，他知道这个是本分，他也放下了，放不下什么呢？放不下自己又犯的一些错，比如说事儿来了又粘着上去了，又着急了，又上火了，甚至有其他的习气上来了，怎么怎么样，自己怎么也会怎么样，这个事儿就梗在心中了，这个也放下，就是放下，放下世间的空花水月，也放下你自己的这些，两个全都放下，就是说好和坏都放下啊，世间的好和坏放下，出世间的好和坏也放下，就是这样空荡荡的，不可得，无可取，心中放下空荡荡的，没有丝毫染著浊，切莫爱憎取舍。切莫爱憎取舍说的是，也不要爱这个，就是出世间，然后憎世间，这个都不需要，都不需要。切莫爱憎取舍，这个说的是对一切的，是出世间一切的一切万法都不要爱憎取舍，这个意思。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说，做功夫要能收能放，日常灵排版，时时反省，处处反照。就是说做功夫这个事儿啊，能收能放，要啊，不是那种矮板的，就是看着该干什么干什么，该干什么干什么。没事儿的时候的话，你就不关照；有贪嗔痴慢疑的时候，你就关照，就这样，时时反省，处处反照。第三个，见到后要绵密保任，对，但做保任不可有所，不能为保任而保，要灵活。似保非保，保任原属，保既没有，任也不见。如临训参归宗，悟道后就问临训，就问宗师父啊，应该如何保任？归宗就告诉临训，一意在目，空花乱坠，也就是说有个保任在，犹如意在目，就不是了，就不是了。有一个保任在，那就不对了。你看看老人说保任说的不是也是吗？保任就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保。老人说得很清楚的，放心好了，肯定是这样的。第四，虽然无知，不是落于无己，在那里不动。你比如说像源头问梁山，家贼难防时，梁山就说识得不为冤。梁头更问说识得后如何，梁山说贬向无生国里。梁头更问说，然后这就是安身立命之处吗？山云死水不藏龙，你不要在这个地方认个东西，死在这儿那就不行了。贬到无生国里就这样，那哪能行啊？该干啥干啥，不能这么认死理儿。这是说的这四点。第一点，不可得，无可取，空要心中放掉空荡荡的，丝毫粘着，切莫爱憎取舍。第二个是要灵活，要灵活，不是说的你就碰弹了，该收收，该放放。第三个就是也不可以拿个保证啊，就一直这样，一直这样，也就是说有个东西可保，不对的，有个东西可保，正好不是保证，正好不是保证。第四个就是说的是，虽然不在明白里，但是它绝不是无极，绝不是死在那里不动的，不是那个死水不藏龙，绝不是这样的。就是说了这四点，这四点说的我觉得都挺经典的，都挺经典的。大家平时啊，就是说坐下的关照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可以问。最近讲这些的话就没有问的，好像是看看好像的问题能够看没有，会有这种。究道人计较庆幸，无不返璞归真，纯任自然。所以到天际日上月下，这个坎前山深水寒，天上的太阳升起，月亮变西沉了，门外的山越高深，水便格外的寒冷。这种没有造作、纯系自然的景象，正是修道人心空无住、边起居的无作妙用。缘悟道，修道人怎么使得平稳居？风来树动，浪来船高，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一种平怀，泯然自尽，不也就是纯任自言自然，无所造作吗？修行人到这里，随你换天做地，换言端语端，无所不是了，无所不是。这个地方有两句古人，天际日上月下，坎前山深水寒，另外一个就是缘悟客气。前面的这个境界也非常的好，有太阳有月亮，这个都是我们经常见。太阳高高的时候，就高的时候，那是就是捞不着它，就是高成那样。然后月下来的时候呢，说下来就下来，就没有了。日上月下，坎前山深，山有多么的深啊，一言不到底。水有多么的寒啊，寒冷刺骨，寒冷刺骨。但是这个也都是你们坎前的事儿，也都是你们坎前。这个意境非常的好，这个意境非常的高深，就这个意境啊，非常的就怎么说呢，广阔，意境非常。这句话挺好，这个是雪窦的颂里面，天际日上月下，坎前山深水寒吧，是不是雪窦颂里的？那个反正是碧岩路上的。就是这个，另外一个就是说，老人又接着用了前面的这个，好像显得是高峻一些，高峻一些。后面的这个说的是，修道人怎么会平稳去呢？怎么样叫做定呢？就是我们说的，怎么样能够得到那个大定啊？大定就是风吹的时候，你这个树就自然的动，因为风来了嘛，你树不动咋能行啊？你树就得动，
对吧？你浪花打过来了，你船啊就浪下去了，船就得低。春天该生长生长，夏天该春天该生就生，夏天该长就长，秋天的时候就该收了，冬天的时候你就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一种平缓泯然自己，该干啥干啥，就是风就是说风来的时候你的树就动，浪来的时候没有浪的时候的话你就藏，秋收冬藏，一种平缓泯然自己，这就是。毫无造作修行，这里的话你换天，换把天换成地也可以，把地换成天也可以，都可以都可以，都是平常心啊，都是平常心是道，平常心是道，天地颠倒，天变成了地，地变成了天，这也是平常事，这也是平常事，这就是天上天际，天上日上月下，坎前水山深水寒，这一段写得特别好，我觉得看看这个有什么没有？二是什么意思啊？没说话，说话呢。也有这许多难处，所以雪窦说：“拣择明白君子，大家自行看自己立在什么处，是在分别拣择某法某事儿，还是坐在明白里逞食神？是着在某种境阴境上自己弄惊魂、搞神通玄奇？是骄傲自满、乐于疯狂，还是乐名里做好彩？需自看，不得。”蛮喊笼统，请大家自己检点，有偏差迅速改正，以免入宝山空手回而虚度一生，则幸甚矣。就是说雪窦说的检责明白，大家要反你是在分别检责，就是说法吗？有法有高下吗？人有高低吗？或者哪个事儿能食神？这就是你玩小聪明，玩小聪明，世智聪变，还是说着了某种境界啊？着了某种境界，你看我到这儿了，我就明明利的，一念不生的到这儿了，明明利利的，一念不生的，分明的灵知之境。这话能是你成的，能是你学语的？嗯，着在某种阴境上，自己呀，我爆炸了，这种人特可笑。嗯，还是弄惊魂搞神通玄奇，弄惊魂搞神通玄奇的，这就更那个什么，弄惊魂就是说玩有个东西，你看我修了，我修出来了一个什么东西，这就是搞神通玄奇，我有他心通啊，我有预测呀、啊、我怎么怎么样啊，什么给你看看吧，这一类的。然后是骄傲自满，落于疯狂，还是堕在空乐名里做活计，就是要么就是狂成了狂禅，要么就是怎么样啊，要么就是就是说追求那个禅定的境界。所以说啊，我们要看啊，不能安罕呢、啊、大家要检点呢，看看自己有没有一些些微的毛病，有的话就改正，要不然的话你就白进来学了学佛一遭，多可惜啊，多可惜啊。日面佛月面佛，这个公案若知落处难消，若不知落处往往枯木岩前插路去。知道落处，知道就是这个落处是指的是其中的玄妙，其中的玄妙，知道这个其中的玄妙是什么，能够勘破这个公案，勘破这个公案，把这个公案就是别人觉得哟这个公案好神奇哦，好神奇啊，你知道这个公案这里没什么神奇，在这个地方你能够完全的看透它，勘破这个公案，勘破，你知道吗？勘破它，就是这个公案你透得过去，这就叫辨知落处。善护师，你是被那个独步丹霄给勾走，就喜欢那种独步丹霄的，是有一个潇洒自在啊，安闲。你知道真正安闲的人，他是不在意自己是否安闲的，他的心啊，就是说天崩地裂他还是安闲的，并不是说什么都不干那种，是那样的。他可能很忙，但是他的心就是安闲。并不是说的就是那个什么什么平时中就啥也不干那种安心。单靠打坐是除不尽习气的，一定要在种种的逆的境界磨练习气才可以，而且单靠打坐把心坐死入灭尽定，非但不能成路途，今时道有分哉。这个说的是什么？这个说的是他总是想闭关，总是想闭关，你必须得出来在事上练透，在事上锻炼这才行，在事上锻炼这不行啊，就是这个。对于初期来说，老实打坐，就是说好好的打坐是关键，很关键，很关键。但是绝不是单单靠打坐，不能够就是说什么都外援都放弃了。刚开始可以这样，后来的话你就总是插队，要去历练它，要去历练它，历练它才能真正的出。啥都历练了，都给你就是试试在里头试试。单靠打坐的话，还容易入灭尽定，就是成土木金石。做佛是活泼泼的，活泼泼的要起用的。 马大师不安，马大师不安是碧岩录的原文，不安就是生病了，大家可能感到奇怪，像马祖这个是说的是生病，生病就是我们坐下的事，其中就有一个事，就是三年内你不生一点病好像大可能，早晚会生点什么什么病，这正常的。这个马祖这样了不起的大祖师，已开悟成道了，怎么还会生病呢？有没有人有这样的疑问？其实病都是宿障，是过去是酒以造下的业，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免不了要造点业，这都是因缘和合，你说个业容易那不是，所以纵是开悟的大祖师也免不了要生点病，吃五谷杂粮呢，但是开悟了犹如大梦醒来，所作所为都如梦幻，了不可得。即使身患重病，因心空不作病见故，假设我们身体有了病，不要时时刻刻想着病，别为病所苦，业障就当下了瓦解冰消。假如你时刻记着病，那就痛苦摆在心上，看着他病了自己可跟没样。宋朝的慈明禅师晚年中了风，智者急得跺脚，这可怎么办？你看你平时贺佛骂祖，现在报应了吧，报应不是？禅师说，哎，不要发愁，我给你弄死了，说着用手一推正了，跟没病一样。业障到祖师身上如热汤消冰，业障好好比债务在祖师那里，要还就还，要不还也不做，不还也不做不还想。马祖是大祖师，别人看他生病了，他自己没什么痛苦，什么不还。这就是说对于怎么样对待病，怎么样对待病，病它就是因缘和合，没有什么就是说老人这都哪是业障啊，要还要不还，还也不做还想，还也不做不是业障了，这已经跟业障没关了。这个事儿的话我来玩说业障都不是这样。我觉得用因果这个词儿更好听，更好更合适，就是说的是怎么样对待生病，怎么样对待生病，我觉得也可以算关照吧。什么是佛？什么是佛？佛是不是三个胳膊八条腿啊？觉悟，觉破一切事物皆如梦幻泡影了不可得，这就是佛。佛是觉悟的意思，就是觉悟，除了觉悟之外并无他佛。觉有照意，要时时用心关照，不可疏忽。我们平时说话走路工作都是佛性的作用，用功免病生心有所注重，需健康不做健康想，生病不做生病想，穿衣不做穿衣想，吃饭不做吃饭想，哎呦这就没活，这压根没活。如此绵密用功，心里放教空空静静，坦坦荡荡的，还怕不能成道吗？对呀，空空静静的，你坦坦荡荡的，光明磊落的，这本来就是道了。你看遮遮掩掩，小心思一直在动，一直在抉择，那怎么是成道人的样子啊？成道人并没有那个样子，成道人也可能有说错话的时候，也可能有办错事的时候，正就行了，很正常啊。就是说的不周全不圆满，做的不周全不圆满都很正常，但是你坦坦荡荡的就行了，光明磊落，坦坦荡荡。再往下看，我们修心中心法的，坐上咒语不停，坐下绵密关照，左右照顾着这个心，不令外持，故皆有所证入。就是说坐上要咒语不停，坐下关照要照顾啊照顾啊，别让他就是跑啊跑，跑多远了，所以说他就容易成就，简单来说就是容易成就。我们修道也应当如此，时时刻刻以本分事相见，不要着情上着神通，要从两头考察自己，看功夫是否有所增进，一头是烦恼时，一头是欢喜时。烦恼来的心里很痛苦，念佛的人能忘佛号吗？参禅的人能剃发头吗？我们修心密的人还能如法打坐明观照吗？高兴事来了，升官发财被人赞受人传得不得了，一下子想不起佛号了，提不起话头了，忘掉打坐关照了，微静所转，怎么能成道呢？修道应该八风不动才对，八风当中四个顺四个逆，逆境是粗的，顺境是细的，粗的容易觉察，逆的就不细的就不容易，应该从这两头。这个是二祖也说过的，就是前面说的是就是平时是什么样的，平时关照就是别说然后呢自己的功夫做没做，就是看就是烦恼的时候和欢喜的时候，烦恼的时候欢喜的时候还能够觉照得了，烦恼的时候能不能觉照，欢喜的时候能不能觉照，两个带觉照，就是这个就是涉及到了顺逆境的问题，顺逆境的问题，逆的还容易，顺的就不容易了，大家从这两头来。这个是元音老人说过的。元荣师兄应该在吧，在不在呀？不知道哎，在啊，他在呢，你有啥问题问啊，你们之间都可以交谈交流的，没事，我们往下讲我们的，你们交流你们自己。上面这一段说的就是别着境，别着顺逆，尤其是顺境界来的时候更应该警觉，别取那个顺境。没关系没关系，我听见你俩说啥，我们热闹热闹。 禅之所以为禅，是本随顺自然，一丝不挂，一尘不染的。有个法在，有个接引，或有个佛成，都不相干。这样的聪明还是少知道，道理越多越无事儿。禅之所以是禅呢，都是本色自在，随顺自然，一丝不挂。就是说他就是别以为禅是有个什么，哎呀，他是误解了禅。禅就是一丝不挂，一尘不染的，本色自在，随顺自然的。有一个法在，有相干，就是这样的聪明人，老人是讥讽这种人呢，还是少知点道理好，道理越多越耽误事儿。杜师兄可好玩了，我给你们说个笑话，可好玩了，笑死了。杜师兄，这个吃饭不做吃饭想，穿衣不做穿衣想，这叫关照不做关照想，明白了没有啊？老人说了这么多衬托这个呢，人家说什么你就粘上去什么了，冷你就放下放下放下，放舍放舍放舍，放舍之后你自己挣，应该是这样的。你就是学知识这个地方，千万别以为学那个修行是学东西，千万别这么以为啊！修行可不是学习，绝对不是学习。你把这些都放下，你自己用你自己的，就是你自己去寻找什么叫你，什么叫你的心在哪儿，你的性在哪儿，你要自己去找，寻个出来给我看。关照不做关照想，这说别扭的。他这个关照不做关照想啊，不能单独的总是他这么问了，这个时候这种状态就这么说。你要是不学禅，你是学教的，那你尽管，但是你要想学禅，你还是少知点，少知道点道理好，道理越多越耽误事儿。说笑话，家你要说笑话啊，淡泊啊，你这是最近活蹦乱跳了，打完了打完了。那个杜师兄啊，杜新明师兄是不是不应该提人名啊，可好玩了，他晚上没事干他就问老师啊，你自在啊，你自在不自在呀、啊、你说这人是不是有毛病啊，这人。我都没有招他，没惹他，我也没有，就是没有找他，他突然发一个信息，老师你自在不自在呀、啊、我就没搭理他。没搭理他之后呢，杜师兄又拿这个话去问袁荣，袁荣说滚蛋。他说哎呀，袁荣真厉害呀、啊、他就给袁荣竖指头啊，你见不见，这就是说按袁荣说的欠骂呀，欠骂。他没事骂，就是没事在这就在这整人家，可好玩了。微卡，微卡我退出来一下再进来啊。你就是不知道这个关照的方法，关照并不存在一个方法，这就是关照。原版是这样，老师你在吗？在，是自在的在吗？滚。在，是自在的在吗？他有病，他有病，可好玩了。杜师兄还可高兴了，人家一说呀，可好可好，可相应，还听着还很相应，可好玩。哎，我的鼠标好像不行了，我现在说话还卡吗？现在说话还卡吗？还卡吗？啊，不卡我就尽量不退了，我鼠标好像有点问题。看来不但是现在，从古就有这样的人，去真参实修。说了一个笑话感觉到立刻精神了，哇，光说道理一会儿。从古就有这样的人，不去真参实修，参禅不起疑情，不用功，所尽打妄想说道理。所以圆悟克勤师说，有什么交涉，驴年没有梦见在，只管错过古人事。错过古人事是指的是落入到意识分别里，错过了借着古人因缘而自己悟道的机会。说到这里，不免有人要问，禅不是在日常动用中吗？一切作用都是佛性的妙用啊，怎么说不是呢？是的，一切日用都是佛性的作用，但是不能认作它，不能著作它，一有所著变成窠臼就不是了。你怎么能够这么说呢？禅不是日常作用吗？一切作用都是佛性，你这都是在骂佛性，你这都是在污染佛性，不是这样的。你这一说啊，就著作了，就成窠臼了，就变味了，就不是这样了。这个话只能在什么时候说啊，他不知道的时候你给他引一下就行了，他落在这上必须要给他引开的，你自己没事在这呻吟，这都是佛性的妙用啊，这不对，这不对，这都是在骂，这都是在骂佛性的，骂你自己呢。老师你再问一下，是不是你现在不问这个关照，现在停下来，其实、就是、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冷师兄停下来，是的是的，没错，对的对的是的。你平时停下来的机会多不多？这个地方啊，你是修了好像有600座了吧，这个地方上修了600座了，还再问这个问题，有两个情况。为什么会这样呢？第一个就是说，一天有个14、24，连这个也停，连这个也停啊，连这个也停，没有那么多，400座左右啊，400座还可以用功，还可以。就是你有两个切记，我不知道你是这两个哪一个。第一个是切记着，就是一直学个东西，一直认学，这是这一个机会。另外一个机会就是说，你打
着心中心的做，但是呢你日常生活中啊让你纠缠事太多，你心不在焉，心不在焉的打坐，心不在焉也没有考虑关照，这两个就是这两个歧途。第一个就是心不在焉没考虑过关照，太早的放手了。第二个情况就是说那个一直在学习，你不认为学习是关照，其实是两回事，千万不要那样去一直紧着去抱个什么东西，那正好跟关照相反。最近一天有个十次啊，十几二十几次吧，停啊停，停下来把这个也停掉，不太像你这个就是做这个停的功夫的，不太像，因为你说的东西都是要找个东西，这个不吃饭吃饭不做饭想，穿衣不做穿关照，是这个念头停下来就是关照吗？啊，还有一个冷佩柔啊，并不是让这个念头停下来，绝对不是让这个念头停下来，你只管大喝一声停，别是就是说止住念头，它跟止住念头没有关系，你只管停，别企图就是让念头不起来，这是不一样的啊，并不是让念头不起来。枯木眼前岔路去在，哎呀，善护是你演的吗？你看出来了，他能这样都不错了，你知道他是那种的思维特别的绵密的，我觉得他能现在就枯木寒言我都卸下了，我都就是谢谢祖宗了，谢谢祖宗奶奶了，停下来一会儿也行。他好像是平时的思路是那种停不下来的，你现在能停下来一会儿也行，停并不是止住那个念头不起来，不是那样的，只管停就行了。枯木檐前岔路去在，善护师，你说说你是怎么关照的，我听听你平时是怎么关照的，请教一下，说说试试嘛，不妨说说，大家都交换嘛，你说说试试。我们继续往下学，你慢慢打字啊。没有，那岂不是不用功了？没有关照咋还是个修行人呢？修行人就得用功啊，不用功能行不？真的能够做到本自在吗？能吗？你会不会又落在自在里了？以后啊，我教给你一句话，善护士，我要是再问你是怎么关照的，你就说老师，你别拿这个问题来阿杂关照了，关照这里容不得你这么阿杂他。你看我的，我今天这一堂课都在祸害关照，你都不能救救我，我这一堂课全部都祸害关照了，这一堂课都不是关照。我问你一声怎么关照，这正是祸害了关照。答有答没有都不对，答有答没有都应该给棒，不应该给棒，也不是没有。你看看老人说的那个，说了好多啊，有说老人并没有说，老人说的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啊，风来树动浪来船高啊，怎么厉害呀、啊、厉害个屁。有什么交涉，驴年唯有梦见在，说的这是古人就是呵斥这种人，这大妄想总是在说道理的，这根本都压根就跟禅不相干，跟究竟义不相干，千万不要落入一时分别。那有人就说了，不是一切妙用都是吗？一切都是妙用吗？为什么说不是啊？一切都是妙用，但是不能认，不能著着，亦有所著是了，不能够认，不能够天天的就是挂在嘴边，这都是妙用啊什么？这么说的话就祸害，是吧？屁让钱尾吃了。识得本来直到法身边，还需绵密保任，时时关照，念起不随，无所得无所求，二六时中历历孤名，方入法身正住，更需向上，孤名也不可得，亲正报化才能圆成佛。这个地方说的是绵密保任，时时关照，念起不所得无所求，二六时中时时历历孤名，这个是说的是法身边，识得本来边还要关照，无所得无所求，就是保任是怎么保任呢？别求什么东西，别要什么东西，一直就是无所得，一直这样，这就法身正住，再向上还是无所得，孤名利利也不可得，什么都不可得，这就亲证了法报化三身，圆证佛果。圆证佛果的重点在于无所得，不可得，就是这。对，别粘着，这些东西啊，都是笨，要放掉。屈堪恕，屈就是冤屈，冤屈啊，为什么冤屈？原来我们本来是佛，我们原来不知道为此事历尽修啊，原来如此，此事和苦修竟然毫不相干，原来都是白费劲儿。诸位，我一开始就告诉大家，佛性时时都在你面前放光，是你自己不肯承担啊，
不肯承担就是有妄想有执着。释迦牟尼佛阅读明教时就说，奇哉，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但以妄想执着证得。我们只要放下妄想执着，当下就是佛。何用二十年来曾辛苦，为君几下苍龙，这不冤枉吗？所以叫屈，所以叫屈。哎，你说这一段的话跟观照有什么关系啊？但是我就觉得这一段把它放下，多读一读，我觉得总是没有坏处。不肯啊，不肯啊，观照这个事儿怎么观照？不是不会观照，都是你不肯观照，都是你观照。怎么不肯观照？你就放下，放下，放下啊，连观照也放下，这样的啊。冷师兄放松放下，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我再看看下一个是什么。可以看出悟道的大祖师胸怀坦荡，赤落落净洒洒，更无一丝一毫的挂碍，好比云散长空，青天彻露，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正当此时，古往今来，上下十方，任君时时处处坏，哪有什么好和坏，哪有什么是和非，哪有什么有和没有，哪有什么对错，对和错。但是呢，你稍有去向，稍有取舍，挚爱了，这个地方就是赤落落净洒洒的，你就尽管放舍，不要有一丝一毫的挂碍。就是你稍微有一点取舍啊，这就成了嘛，这就是生死啊，这就是轮回的命根呐、啊，千万要注意，就是这一点，就这一点，转过来就转过来，转不过来就转不过来，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就差在这儿。
观照不也是抓个东西吗？观照不是抓个东西，观照是放手，放手是适合，是符合大多数人的心态的。可以，
观照这个事儿不能总体说，不能就是一个放手就难的。但是适合大多数修心密的，放放手放手放手，悬崖撒手，吃屁股。
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这么说吧，可以这么说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不知道你的情况，你这个三四歪歪是谁来着？每一次我都搞不清楚，是梁师兄吗？梁师兄的话就是梁仁林吗？是梁仁林师兄不是啊？慧起，你要这个关照干什么？你非得人家啃你一个是关照啊？你非得人家啃你是个关照啊？你还不放，放就是关照，放放放放放，连这个也放啊，连这个也放。你放心吧，你放心吧啊，不放心。
当也放，当也放是什么意思？放也放。关照有三部曲嘛？原因老齐老师说的三部曲，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凛然一觉，朗然现前，第三步是本来是佛，关什么照？你根据你的情况，你来看看是哪一个。
不放心这个事儿啊，在千座内啊，多多少有一点的，你就把这个也放。不放心，怎么样能放下心呢？你的心在哪儿啊？你把心拿出来，我给你放好。你把心拿出来，给你放好，放好它，把心给我拿出来，我看看。你那个放心都是不可得的，要什么不放心呢、啊？又被不放心，你的习惯就是着相的习惯，着相的习惯太浓，要经常的改，要在这个地方上要肯改、肯放手、肯改。放手并不是放任，就是紧着去放，紧着去放，要一直紧着做熟了才行。就是紧着去做什么呢？就是说无相的功夫，无相的功夫没有相可着，就是在时时让自己滚。都没有把我放下，那把我放下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呢？梁师兄啊，把我放下应该是个什么样子？修心中心的这些人呢、啊，不一定是空谈，不仅仅是指自我。无论如何，对对对，那你说嘛，就是说把我放下了，或者是把这个放下，自我或者其他的这些放下，应该是什么样？应该是什么样？修心中心的一般的不是空谈，这个刚才这个慧起师兄他是打了四个七的，我们说话的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他的千座还在千座内，还快打了，应该是八百座了。这个时候的话，我并不认为是空谈，并不认为是空谈。还有一个就是说是不是空谈？咱们现在说的是观照，咱们现在没说不关照啊，咱们说的不是就是说的是不是说那个不关照，咱现在是讨论是关照，咱要就是把这个关照做好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情况就是告诉你哪些是偏的，哪些是偏的，把这些偏的尽量的避开，尽量的避开它，不在乎自己的身体热死算了。哎，对对对，胖了热死算了，你真的要这么想，那个热可能很贵了，就是总是热热热热，去他妈的热死你算了，这一类是他记性好。张心呐、啊，你主要就是别着相，别着相，别着任何相。你别以为你有个相可得，你有一个明心见性，这样的话你是不可能安心的，不可能安心的，因为你有一个安心在，所以你就一会儿安心，一会儿不安心。那不安心来的时候，那个劲儿很大，让你很难受的。求死而不得，你就只管求死。你要得个什么？你都死了，你还得个什么呀？ 这两个大仙儿，一个是滚，一个是去，一个是死，就被两个大仙儿折磨死，折磨折磨吧。看看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还可以再，还有什么再讨论的？你就只管去求死，不要管他得不得，诈死。他说你不是真死，这么跟他说，他不一定能接受，他不一定能接受。他不是那种的，就是那种的，他就是有佛弟子样的，这么说话诈尸鬼子这类的话，他可能受不了。张鑫，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嗯，那今天就到这儿吧，李琴师兄，看看大家在关照上还有什么没有？还有什么犹疑的，尽管说出来呀、啊。包括冷师兄，尽管说，你尽管说，但是你也能容忍行啊。嗯，那就是没事了。努力放手，把这个努力先放掉。好了，那我下麦了。
啊，辛苦郭老师了，那就到这儿吧。啊，师兄们再见。哎，这现在还是春节期间，大家能过来听的话，这个决心是很好的。好了，新年快乐啊！新年快乐，下课了啊。